弟兄姐妹平安。
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，把约柜放进去了。把约柜放进去，意思就等于是上帝进去了，形容是这样形容的。那么当上帝进到圣殿以后，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殿里面充满了云，充满了上帝同在的那个状况，好像当年在西乃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所有的那个现象。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五节说，那个会幕建好了，耶和华进去了以后，摩西就在那个时候进不到会幕里面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神的荣光充满的那种强烈的那个能力啊，没有人能够进来，这是极其荣耀的。所罗门就开始他在殿外的一个献殿祷告，他的祷告在列王记上八章十二节，耶和华曾经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。各位，神的居所是亮的还是暗的？我们的印象应该都是亮的，充满了光，包括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，包括圣经好多地方描述的，神的居所，神的殿一定是充满了荣光的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，神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。所以耶和华住在亮的地方或住在暗的地方都说得对。耶和华是住在亮的地方，当然表明了充满了光，充满了真理，充满了生命和能力。耶和华本身就是光。耶和华住在幽暗里面，意思是神对我们人，对我们受造物来讲，不管他怎么样把自己启示出来，神总有让人不能测度的，好像在黑暗里一样，就是神太伟大了，太有智慧了，我们这些受造物没有办法完全测度，所以他好像在幽暗之处。神在光明中，神在幽暗之处，都说得对。光明讲他的能力真理，幽暗讲他测不透的奥秘。列王记上八章十三节，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里面，当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完约以后，要他们建好会幕，把律法颁布给他们以后，神就好像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帐幕。当然神不是睡在至圣所里，不需要吃陈设饼，这些东西都是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神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当中。后来过了四十的年代，后来过了扫罗的年代，后来到了大卫的年代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，大卫王在自己的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大卫对先知拿单说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倒住在帐幕里面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他要帮耶和华建殿。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，你不需要建殿，我会帮你建立家室。各位，我们的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他不需要我们奉献金钱时间力气，他说有就有，命力就力，他要做什么事都做好了。他之所以要我们奉献金钱时间力气，不是为他的需要，是为我们的建造。我们在侍奉奉献当中， 我们会成长，我们会被建立。那么所罗门可以说非常简略的回顾了这一段，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七节，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经想要建立你的殿，耶和华说，你的儿子要为我的名建殿。神不需要殿，神为人预备住处，人不需要为神预备住处。但是就形容的方式来讲，我们也可以说神喜欢住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人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那也要讲一句，人是神喜欢住的地方，圣灵喜欢住在我们当中。各位，鬼也喜欢呢，鬼也喜欢有一个住的地方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，找不到住的地方，就回到原来他父的那个人身上，看到里面打扫干净了，但没有请神进来住。乌鬼会带着七个更厉害的鬼住进去，鬼飘来飘去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，显然最好的地方就是附在人身上。人的身体是给神住的，保护他，不要叫魔鬼占据了他。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。神不需要住在一个人所修的圣殿或者教堂里面。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各位，神不住在我们任何一个建筑物里面。那么我们修一个教堂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列王记上八章二十八节，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伏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哦，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教会是人向神祷告的地方，这不管是新约旧约看起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。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，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那已经很糟糕了。更糟糕的是耶稣说，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教会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也是要向神祷告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人受造是要听神的话，是要对神讲话。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话讲，我们觉得神没有话跟我们讲，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这是世事已立的时代。没有话讲，没有话听，那是很严重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借着圣经听到神跟我们讲的话，常常借着祷告对神说我们心里的话。耶和华，求你日夜看顾这个殿，垂听你的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在所罗门的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就是向，不是在这个殿里祷告，而是向这个殿祷告，向此处的祷告。有一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在圣殿里祷告，只能向这个圣殿祷告了。当我们可以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身体自由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祷告，有一天就要在困苦流离的时候向着耶和华的圣殿耶路撒冷祷告。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所罗门说，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 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里面充满了敬拜、赞美、感恩、欢喜和颂扬。但是很遗憾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求主赦免的祷告，求主垂听而赦免。好，希望教会，希望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常常向神祷告的人。那么在圣殿里，在教会里面还做些什么事呢？这是一个审判的地方。列王记上8:31，人若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义赏赐他。在罪恶的世界，有邪恶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判断，指出他的错误来。列王记上8:33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归向你，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祈求祷告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当以色列人因为得罪耶和华战败的时候，他们后悔了，承认自己的罪了，回到圣殿里祷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赦免。那么教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听到和教导的地方。列王记上8:35，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都说，你们屡戒不听，我就会使头上的天变为铜，脚下的地变为铁，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。在亚哈时代就有这样的现象，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。有认罪，有赦罪，但是最正面的是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。当有更多的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，37，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马蚱，有仇敌犯境，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向这个殿祷告，不是说我们迷信，觉得圣殿有什么特别的灵力，或者说我们即使不在这里了，向这个圣殿祷告会有特别的果效。不是，神只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这个群体性，不是我一个人好，希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好；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胜过，是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都能靠着主胜过，好像我们在那个圣殿一样，好像我们一起在同心合意的敬拜一样。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心里就欢喜。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和很多人到圣殿里来认罪悔改，也是叫人很高兴的事。求你在天上你的圣所垂听，你原来是知道人心的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。感谢主，即使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也让我们看到他创造了万有，他有同样的恩典临到不同的人。固然以色列人是唯一的选民， 神的确把成文的律法单单赐给以色列人，但是我们这些没有成文律法的外邦人，神律法的功用也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这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是蒙着恩典得救的，虽然在救恩的次序上神是先给了犹太人，但神并不偏待人。因此当所罗门建好这个殿了以后，犹太人在这里祷告，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民从远方而来，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者的手伸出来的膀臂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。你看所罗门几乎每一句都说求你垂听，他也在祷告，别人也在祷告，他也为别人的祷告祷告，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照着外邦人所求的垂听成全，让他们外邦人敬畏你，像以色列民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所以希望一个教会，希望神的殿不仅是基督徒来，也能够吸引外邦人听说神在基督徒中间的工作，也来听，好像示巴女王那样。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四节，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，向耶和华所选的城，以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使他们得胜。让我们常常为我们差出去的宣教士、短宣队和我们弟兄姐妹，事实上每一个人主日敬拜结束了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身体上暂时离开，但是我们的灵彼此联系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祷告，使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。所罗门好像也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悲剧，也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信仰的路程中有跌倒的时候，有摔跤的时候，有怀疑的时候，有远离神的时候。同样一个陷阱，看到那么多人掉下去了，自己也掉下去过，下一次试探来的时候又掉下去了，懊恼不已。以色列人掉下去掉下去，抵挡神抵挡神，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实在是得罪上帝太多了。四十六节，你的名若得罪你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，掳到仇敌之地。你看圣经，不管新约旧约，当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有灾难的时候，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碰到的任何事，圣经上都会告诉我们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像士师记，耶和华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，以色列人能够胜利，神的儿女能胜利，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。外邦人能够胜利，当以色列人得罪主的时候，神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觉得好觉得坏的事情，神都在掌权。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包括像约伯记所显出来的，是撒旦的手临到约伯，但是也是耶和华允许的。耶和华说你可以攻击他，不要取他的命就对了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做了这些事，以色列亡国了，被掳了，是耶和华做的这个事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天灾人祸，不管是什么结果原因， 都是神愤怒的一部分。啊，如果他们到了被掳之地，如果我们像浪子一样，非等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的时候，那也只好这样，因为别的时候你不肯醒过来。当以色列到被掳之地终于醒悟过来，浪子想要吃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。我们能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，多么的好。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。他们若到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于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得罪你的名，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，使他们在掳他们的面前蒙连续。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神发怒了，以色列人亡国了，没有圣殿可去了。那么当他们在异地祷告的时候，向着圣殿祷告，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让他们在想起他们曾经一起敬拜主的时候，他们就加倍的忏悔难过，觉得自己这么愚蠢的得罪了上帝。各位，谁曾经历过这些事？但以理也经历了这个事。你记得但以理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巴比伦亡了，他又是马代波斯的重臣，人家嫉妒要参他，就用皇帝的愚蠢来参他。王啊，你太伟大了，我们这些大臣都觉得你可以比神了，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，我们要有几十天的时间把你当作神，你下一个命令绝对不可以改的，盖上玉玺。这一段时间如果有人向你以外的任何人或神求什么，他就要扔在狮子坑里。各位，当人骄傲自大被这些话骗的时候，是很容易上魔鬼的当。哦，好啊，就下一个命令，如果有人30天之内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明祷告，要扔在狮子坑，盖上玉玺，意思就是谁都不能改这件事情，事实上连王都不能改。当大力乌王盖上这个玉玺的时候，他把他最爱的仆人丢在狮子坑里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被他自己的话捆住了。这个世界哪有人可以做神，哪怕是做一天都不行的。这个命令是盖上玉玺的，也就是绝不能改的，连王都不能改的。如果在这30天之内，但以理他敢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事，他就要丢在狮子坑里。但以理书6:10，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感谢祷告，与素常一样。各位，你不必开着窗祷告，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关上门，开窗关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在神面前，你是做给神看的还是做给人看的，是神坐在你身上，是你坐在神身上，还是你做给人看的。他可以到室内没有人看到，人家就不能参他了，但他的习惯都是开着窗祷告。开窗祷告，各位，不是叫人觉得他敬虔，是让人知道他是信靠这位上帝的。他不是法利赛人要做给人看， 但是他是一个神的宣教士，要让人知道他是敬畏上帝的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，也就是他再祷告他就要死，丢在狮子坑里。你三十天不要祷告嘛，你这三十天躲在房间里面祷告嘛。但是但以理觉得那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妥协，他就一样一日三次。哦，那些人好高兴啊，赶快去跟王讲，王啊，有这个命令吗？有啊，这个命令盖了玉玺不能改吧？对啊，不能改的。哇，这些人先让王说话，把自己捆得死死的，然后说，王啊，那个被掳来的但以理他不理你的命令，他照样向他神祷告祈求。哎呦，大力乌王这下着了人的道耳。他这三十天成为神，其实三十天成为什么事都不能做的，第一天就不能了，他救不了。他想尽办法，那些人到晚上看王还没有采取行动，王啊，你要知道这个命令盖上玉玺了，照马代波斯人的例子不可以改的哦。王没有办法，但以理照样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但以理获救了，那些仇敌被狮子咬碎了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我们如果照样祷告，像素常一样，你可以得到保证，神就在天上垂听，像素常一样。但以理祷告什么？其实圣经上但以理书第九章都在讲他的祷告，我们不妨看一下十一节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偏行不听从你的话，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，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话，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，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。哎呀，神在基督徒在他儿女身上行过他在别人身上没有行过的恩典，这我们多么感恩。他在他儿女身上行过在普天之下没有行过的灾祸，这我们多么的难过。犹太人那么聪明又那么愚蠢，而圣经上所写的通通应验在他们的身上。但以理书九章十三节，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，明白你的真理。十四节，各位，实在是很难过的一句话。所以耶和华留意专心特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，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。主我们的神啊，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，使自己得了名，正如今日一样，我们犯了罪，做了恶。愿我们非常阿们这句话，你曾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罪恶之地，使我们得自由。现在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求你使你的怒气转离教会，转离神的儿女。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， 现在神啊，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使自己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看我们的状况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十八节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。我们祷告，求主垂听，主垂听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，我们的义，我们的善良，永远不能换来丝毫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能够得到好处，能活出义，那是神的恩典，就是这个次序的问题。不是我们的义换来了恩典，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称义，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赦免，我们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才能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。为你自己不要延迟，我的神啊，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，我们是称为耶和华的子民，这是因为主的恩典。感谢主。当但以理说话祷告承认他的罪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，和本国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教会是什么？圣殿是什么？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，因为没有主的圣灵，我们真的不能行事。我们不知道行什么，我们知道行什么，我们也行不出来。我们求主帮助。教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你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受造奇妙可畏，为的是要跟神交通，神喜悦跟人交通，人不喜悦跟神交通，求主赦免。祷告的地方也是聆听的地方，祷告是你对神说话，聆听是神对你说话。祷告是默祷也好，公祷也好，把你的需要，把你的罪恶都跟神讲。聆听听到是借着圣经，借着传道人的口，知道神多么的爱你，神多么的祭血。教会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。因着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最少要让人看到光明的路是怎么走的，正确的路是怎么走的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你就寻找你的上帝，你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因为他已经在你心中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，但以理在异地祷告，都是求主垂听，都是希望万民得到上帝的喜悦。我们的确得到神的喜悦，神是如此的爱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能认识你，成为你名下的子民，在你的圣殿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在我们的内室敬拜，你在暗中查看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。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是因为你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何等有福，求主继续带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